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收听今天的四季小屋，我是梦妍。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中，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应许了，他会求父，父就会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所有信靠他、愿意遵守他命令的人同在。这一位和耶稣基督同在的圣灵，也是住在所有信徒当中的同一位圣灵。仔细思量，这是何等恩典呢？当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更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有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更深的来认识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吧。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施工。
当我们思考耶稣的第四项侍奉时，会发现圣灵在整个侍奉中一直与他同在，然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支持着他，并且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主耶稣与圣灵之间关系的本质。我们也因此能够更多地了解圣灵的位格和他美妙的事工，以及圣灵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圣灵参与了主耶稣的成胎和成长，也参与了他的洗礼和试探。显而易见的，圣灵也参与了他的整个侍奉过程。那圣灵是否也参与了耶稣生命的终结呢？有没有迹象表明当时圣灵与他同在，还是说圣灵在他生命和侍奉的最后一刻离开了他？在这里，圣经给了我们更多的线索。例如，在希伯来书9章14节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下一段超乎寻常的话，提到在旧约圣经中，动物的血象征性的代表了罪的赦免。然后他想表达的是，真正的罪得赦免来自于上帝羔羊的一次性献祭，他是毫无瑕疵的，他牺牲了自己来洗净我们的良心。他这样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福音书暗示这确实会如此发生，因为耶稣确实是倚靠圣灵的能力。接着有希伯来书直接点名，而且明确地说了出来，当耶稣在独楼地的祭坛献上自己时，他在当中得到圣灵的支持。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经常思考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圣父与耶稣人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耶稣大声喊着，引用诗篇第22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希伯来书在这里是说，即使耶稣在上帝的审判和愤怒之下，好像被上帝抛弃了，因为他承担了他子民的罪。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如此痛苦，他仍旧受到他终身的伙伴圣灵的继续支持。这是耶稣的事工中最大的反合性之一，即使他感觉到自己因承担我们的罪孽而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他仍旧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被圣灵支持着，以便能承担这个世界的罪恶。他为我们死的情况当然是真的，同样他的复活也是真的。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写下一句名言，罗马书第1章4节说，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很熟悉圣父是圣子从死里复活的观念，但保罗说的是圣灵也参与到耶稣的复活当中啊。圣灵在耶稣的复活中所做的事，其中一件就是为他辩护，在他的复活中指出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在地上侍奉的过程中，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有圣灵在他的软弱中支持他。同样的，在他的复活中，圣灵使他拥有非比寻常的转变能力，这使他从死里复活。因此，在他的升天中，发生了一些我们先前见过的事情。他被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章，当时耶稣告别他的门徒，就驾着云升上天。他告诉众使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接着《使徒行传》第1章9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我认为我们已经在圣经中读过够多的内容，可以意识到云其实不会偶然出现在圣经中。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述当时发生了某种大气层的气候的或与气候有关的变化。这是荣耀的云彩，上帝的云彩。我们在出埃及记中看过，那时圣灵带领人们摆脱奴役，走向应许之地。这也是耶稣在登山变相时出现的荣耀云彩。这荣耀的云彩象征着上帝之灵的同在。那位在耶稣传道期间一直陪伴他，也在他传道期间一直支持着他的圣灵，在这一刻仿佛成为一位马车夫，将耶稣带回荣耀天家。早期许多基督徒曾以这种方式思考诗篇第24篇，记得当时有这样的呼喊，荣耀的王是谁呢？这呼喊的回应是，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他们常常描绘说，当主耶稣完成地上的侍奉，荣耀归天时，天使与天使长会在天上的城墙上呼喊，众城门呢，你们要敞开，让荣耀的王进来。当他们问荣耀的王是谁呢？上帝的灵在这朵荣耀的云彩中 像接以利亚升天一样，在耶稣的胜利中带着威严和荣耀，将耶稣带回天家，仿佛圣灵亲自对聚集在天上的群众说：主来了，敞开众城门，让荣耀的王进来。总的来说，耶稣是借着圣灵的能力而成胎的，他靠着圣灵的能力得到支持，他在十字架上得到圣灵大能的帮助，他因圣灵的能力而被称义，他借着圣灵的大能荣归天家。在我们继续之前，还有一件事需要注意，那就是使徒保罗如何思考主耶稣与圣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关系中所有方面的内在意义。他确实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中讲到了这一点，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段落，主要是在谈论基督伟大的复活。这段经文颇有帮助，我说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尤其是第42到49节。保罗在这里显然是在谈论基督的复活与复活身体的本质，然后他开始解释这是如何成为事实的。他谈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但复活的身体却是不朽坏的，所中的是羞辱的，但复活的是荣耀的。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的？就是从耶稣的复活中得到了这个概念。过去确实有一个身体被种在羞辱之中，那正是主耶稣的身体。他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死在上帝的诅咒之下，他的身体在羞辱中被种下，却在荣耀中复活；在软弱中被种下，却在刚强中复活。以血气的身体被种下，复活的却是灵性的身体。然后保罗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因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也就是亚当乃属土，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也就是主耶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你可以把手指放在这段经文上，然后翻几页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注意保罗在第三章16到18节所说的话。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在这段经文中，保罗谈到他对犹太人的认识。犹太人阅读旧约圣经，但他们没有在旧约中看到主耶稣。他们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帕子，就像摩西在脸上蒙上一层帕子一样。当时他的脸反射着上帝的荣光，并逐渐消退。几年前，我从纽瓦克飞往特拉维夫，一名哈希德派犹太人登上了飞机，他的座位在我和一位女士之间。当他靠近那个座位并意识到这是他的座位时，我可以看到他开始紧张不安，他完全不想坐在女人和外邦人中间。在前往特拉维夫的途中，我们之间的距离近到我整晚都可以看到他在做什么。整个晚上他都在读摩西五经，日夜默想，但是帕子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实际上并不明白，因为耶稣上帝让人得以坐在外邦人和女人中间。你看，他虽然有圣经，但帕子遮住了他的眼睛。然后保罗说，当圣灵来的时候，帕子会被揭开，我们就能在圣经中看见耶稣，看到整本圣经都指向耶稣，看到耶稣来了，因为我们得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所以我们就变成 主的形象，荣上加荣，这是主圣灵所做成的。这样的教导扩展了我们的眼界，不是吗？让我简单的归纳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和第三章中所说的，他是说在主耶稣整个生命的进程中，圣灵一直陪伴着他，圣灵是他的伙伴，耶稣从来不会对圣灵说，我认为你不了解实际的情形。圣灵也从来没有一刻需要向耶稣说，耶稣，你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一个完全和谐的关系，以至于保罗似乎在说，在耶稣的整个传道过程中，耶稣和圣灵一直处于完全和谐的关系之中。所以当耶稣将圣灵赐给我们时，就好像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一样。我相信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与他相交。他已经在创造的秩序中，特别是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当中，嵌入了对圣三一相交的提示。婚姻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我成为美国教会的牧师和专门在神学院教书之前，周末我会花很多时间穿梭在不同的教堂之中，而且我会经常和那些热情款待我的夫妻们住在一起。当我到达时，我会以一种方式挑战自己，有一份原因是为了享受周末。总之，我会去想，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了解这两个人当初结婚的原因。事实上，这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你也应该尝试一下。对基督徒来说，这通常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并不完美，我们的婚姻并不完美。但是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恩典与馈赠时，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那种生活伴侣。但后来，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情是，我说的时候你一定会笑，但我认为这是真的，因为我一直有在观察。我开始注意到住在一起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像对方。你一定有注意过养狗的人，对吧？主人和狗走在街上，你看看狗再看看主人。实际上我认为单身人士可能也是如此。如果你的狗是你最好的朋友，那你就会倾向于用狗的方式来回应它，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爱狗的人。在婚姻中也是如此，不是吗？你们用表情来相互交流，你会发明一些表情，同时也辨认对方的表情，你们渐渐变得越来越像对方了。大多数的时候，你们不太需要向对方解释什么，你们在一起，而且你知道你们都在想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尚且有这样的亲密关系，你能想象主耶稣和圣灵之间的亲密关系吗？然后当你想到这一点时，圣灵从耶稣的成胎开始，到他的成长，他的洗礼，他的试探，他的事工，他的苦难，他的喜乐，他的悲伤，他的复活，和他升天到天父的右手边，圣灵都与他同在。我们在福音中还学到什么呢？那就是耶稣走到父面前说，父啊，你愿意把那位与我同在的圣灵赐给他们吗？所以五旬节的意义就是，在五旬节那天，耶稣差遣他自己的圣灵。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主的灵，基督的灵，他自己的圣灵被赐给 他的子民。所以这使我们又回到约翰福音第14章17节，他的应许会在门徒的生命中实现，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而他们一开始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注意耶稣接下来所说的，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的意思不只是说我会复活并回到你们身边，而是我将借着我自己的圣灵与你们同在，圣灵将住在你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永远不会抛弃你们，他将永远与你们同在。现在让我从所有这一切，也就是圣灵的事工与我们救主的生命和事工中退后一步，让我先问你们一个非常简单且非常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圣灵有几位？你知道只有一位圣灵，但让我拓展一下这个问题，若你是基督徒，你就拥有一位圣灵，而且耶稣也被一位圣灵充满，所以有几位圣灵呢？有两个吗？不，只有一位圣灵。身为信徒，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而不是另一位圣灵。同一位圣灵进入到童贞女玛利亚的子宫里，同一位圣灵出现在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坟墓中，同一位圣灵使耶稣乘着云彩回到荣耀中，使他可以享受天父完全的喜乐，然后在五旬节那天，圣灵被主耶稣赐给众教会，并且永远居住在信徒里面，就是这一位圣灵，他住在主耶稣里面，降临在主耶稣身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意味着，如果你和我都是基督徒，我们就都被同一位圣灵内住。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当我想到你，你想到我，当我让这件事开始渗透到我的思想中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我永远不会以不敬虔的方式回应或对待基督徒同伴。如果我思想主耶稣为我的信徒伙伴而死，而且不以为耻，又想到耶稣的圣灵住在基督徒同伴的心里，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徒彼此相爱就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事情，爱他们，以他们为乐，为他们领受的恩典与恩赐而感谢上帝，并且彼此激励。有时我们真该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感到羞耻，恶意纷争，骄傲，缺乏谦卑，我们彼此八卦，我们在背后重伤基督徒同工。有的时候我们一谈到别的信徒，我们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诋毁他们的名声，你知道的，那几乎是在亵渎圣灵，不是吗？那就像是把一个已经成为圣灵的殿的人当作要被打碎的偶像，或要被摧毁的异教庙宇来对待。所以呢，正如圣经给了我们这样的观点，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圣灵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而是圣灵对主耶稣而言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发现他对主耶稣的意义，而且明白我们对主耶稣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圣灵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彻底的改变了教会。 当非信徒看见这个被改变的群体，他们会一脸困惑，不解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天堂已经降临，荣耀的圣灵充满了我们的灵魂，成为基督徒是何等的荣幸。我教会里的会众知道，当我无话可说时，我最常用这句话作为讲道的结尾。难道你不认为成为基督徒是世界上最荣耀的事情吗？事实上的确如此。天父，谢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使我们被圣灵充满，好叫我们爱我们的兄弟姊妹，与他们相交与合一，好叫世界能相信你已经差派你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创天造地的三一真神，谢谢你爱我们，你造我们从尘土中将我们救拔出来，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赐下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永远住在凡信靠遵行你命令的信徒生命里，这是何等恩典！就求你的恩典怜悯与众圣徒同在，求亲爱的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保守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工作、在家庭、在敬拜你的时候，都能侧耳听你的声音，帮助我们悔改认罪，每一天被你洁净，每一个早上都是新的。愿你在众圣徒的生命里亲自建造我们每一位。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哈喽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上一期我们讲了灵，圣灵，神的灵无处不在，创造宇宙万物，同时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更新。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围绕义给大家展开。那我们话不多说，就一起来收听吧。
好。
我一直做财务嘛，做了两年之后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公司突然就要设两本账，就开始等于说要做假账了。你如果不做假账，你可能不要说这份工作失掉，你可能所有的工作就失掉，因为你做财务到哪里现在都要做假账。我也是挣扎了一个晚上，我要对主说，我说让我做到月底吧，但是神他就不放过我，说你今天知道不对，你今天就要开始不做。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跑到我们总经理面前，我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我的神不允许我做假账，所以我现在我不能做那本账，我只做我该做的这部分。然后公司就要求我辞职，但是我祷告下来，神没有带领我辞职，我就是我随便就是公司怎么处理我，我都接受。后来把我换到现在的维修部，就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全单位都知道我信主了。
相信神是很有力量，很有力量，要不然绝对改变不了我的儿子跟媳妇。他们俩以前的生活，那你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了，那生活简直是没法说的了，简直上海滩上呢，就是这种比较地下的那种人，我是不愿意见到的。所以现在他们完全变了，变得这么好，你说我怎么不感谢上帝？所以我已经参加了四次了，我自从看到他们改变以后，我每次他就叫我来，因为我儿子爱我，希望我也能够跟他一样进天国，希望跟大家一起都像姐妹兄弟一样。
春天要栽树哈，他们就那个跟那个罗华队啊，不知道是个什么单位就联络，然后那些干部去栽树，他们觉得挺被动，就不愿意去。他们一个信耶稣的说，那个教会一组织就组织了几百弟兄姊妹， 拿着铁锹去，一两天都把那个树都给栽起了。啊，这个那个居然是个啥，给他们讲话的啊，讲了话以后，弟兄们说你也感谢主，他还说感谢主，感谢主，他会感谢主的。
在老教所里面，一听说基督徒进来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又有人当班长了。因为在那里面最放心的是基督徒，你说保管员呢、啊、还是监管呢、啊、还是班长啊，只要是一般来说被别人不放心的，那都是这个都交给基督徒来做。有些基督徒走的时间，甚至那些领导都是恋恋不舍的，说真舍不得你走。
从那个这个老教所里面被释放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的七个领导就拉着我说，老金舍不掉你，像你这种人你再多做三年我们才欢迎你。所以从那一天之后，他们说了，我希望你回去好好信。
就四个领导信主，四个干部信主，我们就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他们全都是女的，他们都讲了很多，就是领我临走之前他说，哎呀，这个地方真的不是好人，如果好地方我们绝对不让你走，我们会给你留在这儿嘞。
干部们来看见我们信主人呐、啊，确确实实是好人呐、啊。在那时候，那外号就是自由饭，就是我们的。在那里看菜园，给干部们分菜。
派出所公安的人，他们也讲说，你们如果都信耶稣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啊，所以说，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不只是说一个救人的灵魂的问题，那同时也是给社会带来一种祝福，那整个社会的风气的那个转变。
我所有的员工呢，都从教会找来。组织聚会，我们四个教堂肯定要有600人，因为我们600个员工嘛，他都做礼拜，每天有早祷，有晚祷，有这个小组查经。
这个企业呢叫沈阳市华海人集团，它是以餐饮公司为主打，其他也包括一些海水养殖，还有驯马场，还有就是学校。我们有赞美队，每个企业赞美队是20个人，给客人唱，在组里祝福你啊，他觉得挺好听，听歌、学歌、唱歌，一直到走入教会。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就是祷告箱，就客人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比如我面临着生意失败，或者是我面临着离婚的问题，或者我面临着什么问题，我写出来，然后我们定期每个星期打开一次，拿出来就是为这个客人祷告。
以前我们靠着你好这一个道风景线，现在我们靠着耶稣是一道风景线，大家来都在这里寻求耶稣。有的顾客也不知道耶稣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听说，但是在我们这听说了之后呢，他们就到了教会。我们最高兴的就是在教会里也能看到我们的顾客，有很多人都给我们提建议，你们要上小姐，要上卡拉 OK， 我们是坚决拒绝这件事。有一个顾客打电话，他要给他爱人打电话啊，我在华夏民族村呢，晚点回去，电话就撂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给我的感动特别大。他可能以前要给他妻子打电话请假的话，他得说很多话，讲很多理由，但是搁我这打个电话，我在华夏民族村呢，晚一点回去，电话就撂了。我感觉是一种诚实的象征，而且是一种圣洁的。
我们从电视上第一眼看到发洪水的时候，就好多人就流泪了。虽然我们的祖先大部分都在东北，南方并没有什么牵挂，可是那一天的员工的感动很大。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为事祷告奉献，那一天晚上我们员工一共奉献的是13.5万。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早就派一个总经理送到了一个银行，江苏银行，告诉给那灾区寄过去。
主呢是爱我们，同样呢他也让我们爱世人，这里能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爱，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所以挣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就是付多少辛苦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在这里干的感觉到喜乐。
我们每年开一次家长联谊会，把家长 都请到沈阳来看看我们这个企业，最主要是让员工家长看看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中生活。有很多家长不信主，来到这之后一看，看见他们的孩子信主之后的变化啊，他们都来到上帝面前，他们主动去到他们自己家乡的教会去。93年自主经营到今天，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企业是个神迹，每天都是应接不暇呀。大伙儿都在问你用什么方法叫这些人来吃，我说我信上帝。我们现在经营呢，可以说不是在经营企业，乃是在经营神给我们的爱。有什么事，比如顾客难免有一些吵吵闹闹的事，他们第一件事是祷告神，在神面前流泪的去祷告。我也是每天跪在神面前祷告，那些员工也是，我感觉他们的心情比我还迫切。
求你不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基督里面，主啊，用我们年轻的生命去见证那活泼的生命。
我以前求主啊，你给我财富，但是我今天所求的只有一件事，主啊，你使用我，你去用我，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越往后分享都挺真实的啊，不愧是一个纪录片啊，然后讲到了很多我们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说那个做假账那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基督徒的挣扎就在于此。另外还讲到那个营商宣教，就是那个餐厅，我还搜了一下哦，就是这个沈阳的华夏民俗村，即便我们这个纪录片已经是20多年之前的了，但是目前为止这个餐厅呢还是在继续运营，它是基督徒在1995年圣诞节前夕创办的。这个餐厅里边呢有设有敬拜的场所，营业额呢也有部分是奉献出去的，给大家提供一些家常菜啊、东北菜啊，还有中式婚礼啊，然后民俗打卡之类的，也不影响大众的一个消费，很好的一个营商宣教的一个榜样哦。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好像很少有能看到基督徒开的餐厅，因为他不做假账嘛，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很诚实的那种状态，就很少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他们能运营的这么好，真的是很感恩感谢神的。
是在这个世上啊，他有的时候不是说真的完全做假账，但有的时候有很多我们说叫油水的东西，有的时候只是个擦边，只是一个好像约定俗成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这么做，就是一个潜规则的叫灰色地带嘛，而不是黑色的。而这些其实被很多的世人所接受了。我讲到一个弟兄，原来他有一次跟我吃饭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当时是做一类似于什么机械的，我忘记，在中国大陆他要做销售端，就是说他们这个机器其实行业里面都知道说是国产的，中国大陆产的，但他们对外都要说是德国产的，其实就是这样子。你说有的时候人家用的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是为了让别人买，然后说德国品质的，德国制造，但实际上是中国制造。但他问我这个能不能说，当然简单的答案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的去谈这个基督徒的义的话题，行义的才是义人没有错，但我觉得很小心去把它变成一个道德主义，就变成一个好像很简单很死板的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 ABCDEF 要做到，或者我做到了我才是一个好基督徒。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如果只是道德标准的话，只是纯粹的道德标准，有的时候并不难遵守。就让我想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而且他觉得很难有人比他更有义，他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嘛。耶稣说，而他们觉得是自己是什么，自己是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但所有的都献上十分之一，他不光是行得正坐得端，他还有奉献，但他们所做的耶稣说都是表面的，都是为了遵守而遵守，而且为了做给人看，而不是从心底里你真的因着神的爱，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说啊，我这样做是容神一人的，基督为我死，我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才去做。所以当然我相信今天的这个内容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像其中有一位谈到，就是他身份改变之后他真的是更加喜乐，靠着神，而且有一位年轻人谈到说他不赚钱也很开心，就换句话说他可能神也是祝福他有赚钱，但是他不把这个当成人生最大的目标，他真的意识到说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是好的无比的。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的正确的心态，而不只是告诉我们说 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我只要遵行就可以了，这就会容易变成一种很简单很僵化死板的。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很好的就是你们有几位特别真诚的分享说我愿意弃恶从善那种欢喜，对，我觉得这是给我触动的。
嗯，神的意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那些我们有道德挣扎的时候，伏在那些外邦人的权势之下，需要坚持做神的工作，或者坚持神的律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体现出神的意嘛。有冲突才能够体现出对或错。也让我想起了旧约里边那两个故事，就是但以理书里边，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造了一座巨大的金像，命令所有人都要听见乐器声就要向金像下拜，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因为他们信神，所以他们拒绝敬拜其他的偶像，只敬拜独一的真神。那外邦人的王他是很生气的，然后他就把他们丢到了火坑里边，把他们烧死，但是在火坑里边他们毫发无损，因为好像神子的一直与他们同行，这个三个人就毫发无伤。那还有就是但以理，那就更不用说了，也是遭恶人陷害，他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每天向神祷告，就掉进了人家的圈套嘛，然后就被丢到了狮子坑里，但是神也是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第二天但以理也是安然无恙。我觉得就是一个信的一个程度吧，神也知道我们也有小信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凭着信去坚持做神让我们做的正义的事情，可能那个时候是危险的，它会让我们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义它是会救我们，越是危难的时候它越是会彰显出来，越是会保守那些为神的义去受苦受难的人的，而且那个时候就真的我们能够经历大神迹，真的是可以经历神的大的拯救。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这都是我们基督徒的挣扎，大部分的老板，我们基督徒的老板都是不信神的，他们都会让我们做一些可能会抵触到我们信仰的一些行为或者说言语，不得不让我们去说一些谎话，为了盈利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神的意发自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觉得不平安，那就靠着信心去接受这一切，相信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的，也是给我们一些思考日常生活中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咯。
下期见。